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过去两周通过职场使命栏目的内容，我们学到了仆人领导。孔雷汉卿长老提到了仆人领导有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你的下属非听你不可，是因为你的职务、你的权力。第二个层次呢，是他们愿意听你，因为你们之间有关系、有认同。第三个层次是因为你对组织的贡献，所以能够产生结果。第四个层次是因为你对下属的付出，所以他们能够复制你的成果，并且能够独立作业。而最后最高的层次是因为你是谁以及你所代表的，他们会尊重你。主内同工，如果我们以教会牧养来说，想一想我们是属于哪一个领导层次呢？在今天的节目中，首先我们会听到中弟兄学习仆人领导的概念之后，他的见证和回馈。另外，孔雷汉卿长老会分享学员所做的功课，以及学员和他们的天使，也就是他们伙伴之间的互动。最后，他会分享领导力的八种情绪商数，所谓的八商，其中的影响力商数。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为什么要工作？工作给你的价值是什么？基督徒在职场工作也是神给你的呼召。被呼召去工作，在职场为主做工，发挥你的影响力。欢迎收听《职场使命》。
大家好，我是我叫钟志宏，我是在住在美国的南加州哈。那我是在1990年蒙恩得救，然后开始了这个整全的这个人生哈。那我的呼召的话，我想主要是在老师的方面，因为我现在是在一个宣教机构里头做短宣的老师啊，然后也是就业青年团契的一个辅导。在教会里头是担任成人的主日学。那我在这个整个职场的话有29年的经验。那我前面17年的话是做晶片的设计工程师啊。然后在就是做了17年之后，我就开始换跑道，然后我转到另外一家公司去做技术资源部门的经理啊。然后因为是要面对客户，所以我就学会了一些谦卑的功课啊，因为面对客户的话，就跟以往以前直接做设计是很大的不同。那我在就是我的家庭的话，我有就是我跟我太太结婚了26年，然后我们有两个成年的儿子，一个现在在工作，一个在大学念书啊。那我在社区方面的话，我就是这一次做这个山西，我就发觉是我在社区方面的参与是不太多哈。那就是有一个是福开市的婚前的辅导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才刚加上去的这个小组长哈。所以就是还不太多，那我是希望以后能够在社区方面有更多的一些的参与。那我现在就分享一下我第二课的功课。那我就是在周三的时候跟我的天使哈，我开始了第一次的线上聚会。那我们两个是从非常就是相隔大概有1万公里哈，一个在美洲，一个在亚洲。 那真的是以前也从不素不相识哈。那就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才见了第一次面，然后但在组里头大家都是一家人哈，并没有生疏感啊。那我就是我们的交通，我觉得非常的真诚而深刻。那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因为我觉得在组里头的话，真的是大家都是一家人。那我在以前就是常去做宣教工作的时候，我每到一个工厂，我到那边去，我都觉得那边的弟兄姐妹就好像是一家人一样，就没有什么生疏感。所以我就看到以弗所书的2:19里头就讲说，我们圣徒都是同一国的哈，然后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我是很 enjoy 是跟弟兄们之间的一个交通。那我的这一次我最大的学习和收获的话，是我对成功领导者的心态、目标还有领导方式有了更深刻和系统性的了解。好，在心态方面的话，那仆人领导是以服事来领导，好，那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他为门徒洗脚，好，然后先要有团队，好，先要发展团队之后才会有事工，好，我们要在乎他人。那目标的话就是要为他人找到最适合的一个位置，好，不是为自己找到最适合的位置，然后要影响他人，为共同的福祉和愿景成为最好的自己。那我想领导方式的话，以伊老师有提到说要有用那个情境来领导哈，情境领导就是说要依据他成员的能力和经验给予适当的指令、辅导、资源还有授权哈。所以是每个的成员的经验都不太一样哈，所以那个指导的方式也不太一样。然后要以身作则，注重他人的长处哈，要鼓励还要信任。那我这一次我这个课程里头，我新的学习的是说哈，我发觉我以前在职场工作或教会服事都是比较以完成事工、达到目标为主哈，就是说，哎，比如说我要教主日学，那我就是要准备主日学的功课哈。那我在公司里头做事的话，我就需要去很多事情要完成哈，所以我就是比较是专注在事情上面哈，那我比较少的去主动去了解同事啊、员工啊，还有同工，去关心他们的需要。我发觉我在这方面哈是非常缺乏。好，那我想说这可能是我的以成果导向的哈这样子，因为我是在硅谷工作嘛，硅谷是一个高压力的一个地方哈，那边的话就是一切都是看成果导向的。那也跟我的个性有关，因为我个性是比较内向。好，那内向的话通常就是不太喜欢接触一些不太熟的人哈，所以这个大概也有一些关系。所以我想我以后要操练的就是要一对一的互动，然后了解成员的长处和需要，为他们祷告哈。所以我想就是要从事物导向，然后变成人员导向。那我就是最后就领导力的层次哈，那我评估了一下，我想我大概是介在第3跟第4之间吧。好，那我在职场方面，因为我是工作经验已经蛮长的哈，所以有一些成果，也有一些表现，然后别人也尊重我的一些意见哈，所以基本上我想就是属于第三层次的哈。那教会方面的话，那我是想说是3跟4，因为我在做一些辅导的时候，我会去辅导过一些人，所以说会有一些这个是因为我的付出哈，他们来跟随我。然后也有一些是因为我对教会的贡献，我在教会大概有30年的时间了，所以也有一些人是我的贡献哈。那我想说要进到普遍，进到第4个层次的话，我需要去加强这个 shine 里头的2个，一个是对他人维持敏感度啊，另外是培育关心他人的需求。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从一个事物导向，然后变成一个以人员为导向啊。那我想帮助成员在工作中追求成长还有卓越，那我本身也跟着一起成长。好，这个是我的分享。
谢谢钟弟兄非常丰富的经验，也很谦卑的跟我们分享。然后你看他另外讲到自己的评估实在是很谦卑哈，而且呢他的天使也是非常的尊重钟弟兄跟他们一起的分享。然后我看到你们的功课，谢谢你们做很多摆上，把你的功课去分享说，其实在不同的领域，无论是家庭工作还是服事，或许那个5层次的领导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非常棒。那我很感动，这个礼拜特别我有一群跟平常不一样的 受众，他们都是亚洲的传道人。有机会这个礼拜晚上10点到半夜1点钟跟这一群几十个传道人跟他们分享有关于领导力跟双职侍奉，我就有机会的刚刚新鲜出来的一些他们的回应跟你们分享，从他们的角度怎么学到这些人生八福领导八香，然后他们就大开眼界，觉得说哇，原来每一个香素都是很重要的，而且他们自己要提升做传道人，同样也希望能够传递给教会的会友。我觉得这一个礼拜非常收获很大，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很广的，是几十位从亚洲各处不同的地方，所以我非常的感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他们也很谦卑愿意学习更多的聆听。当中呢也有夫妻在一起的，昨天晚上我们讲到情商，哇好感动，有几对夫妻在所有的同学面前彼此的表达他们的情商跟他们的恩爱，非常感动，我从来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景。那另外一个同学就说平常哈，这些都是传道人认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就可以啦，那没想到当然跟神的关系是很重要，同时间更要怎么把神的道挂钩在我们的人生与别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跟与事情的关系。因为很多时候教会的教导没有帮助我们把这个真理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挂上一个钩，然后有一个应用，结果呢这些传道人也看到他们的会众真的受伤累累，所以这一次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激励，也帮助他们带这样的真理信息跟整个双职侍奉的负担带回他们的教会。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期待，我们也相信他们会可能走得比我们更快，也走得更远，我们也能够向他们学习。所以这一群的传道人真的很谦卑，看到也要学习道歉，他们也认为道歉呢是强者才最被人尊重。我们今天等一下也讲到尊重，就讲又提醒到我们这个道歉是何等的重要，也知道说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跟亚洲人都觉得领导都是一个命令哈，他们也发现不是发号施令的领导，要学会有一个仆人领袖的新的概念。那下一位的同学就讲到非常感恩我所分享的不只是头脑的知识，真的生命的流露，把我生命里面所学到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他们也把这个定义呢，领导力的定义都写得很清楚，跟很多我们里面所学到的原则真理理念都写在他们的功课当中，他们是每天都有功课的，不像我们一个礼拜才有一次，所以我说到很多很多的功课。然后他们特别也对这个职场使命特别有负担，那这个也是我的梦想跟我的祷告愿景，能够看到这个职场使命双职侍奉成为一个运动，不只是一个活动哈。所以今年的确看到神回应我的祷告，20几年的这个愿望，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他们真的看到这样一个服事呢是一个很伟大的变革，能够扭转这个世代的人，也让我们真的让生命能够发光，能够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那最后一位传道人呢就是说虽然是很晚的时间，他们是他们的下午，那也是很多的内容哈，可是他们真的也很喜欢这个长头诗，在里面呢看到很清晰的一些道理，而且是有真理，也有在生命的流露。而且呢真的像刚刚同学的分享哈，这个领导力是为了其他人的好处，帮助别人找正确适合他们的位置。所以在整个他们的反思当中，特别他们是一个传道人，一个牧者，更是有这样一个认同，就像一个父亲带一个孩子一样，然后怎么帮助团队成功来成全他人。所以这些是我这个礼拜一些收获，跟大家很精简的来分享一下，是把一切荣耀归给神。那在你们的功课当中呢，非常享受每次读你们的功课跟你们的工具，就是我最享受跟最大的亮点。 那刚刚已经听到啊钟弟兄的分享了，那下面我就挑了一些，因为好多份的功课工具，我就挑了几位来做一些代表性的，来彼此鼓励。啊，这一位同学说，对方这位天使呢是非常有活力的，感谢主，我们当中很奇妙的配对起来，有些原来还是同一个教会的，有些还背景很相似的。那这一位啊同学呢是一个啊全职工作又带着小孩的，然后也学到是怎么少开金口多说金话啊，工作也有很多的挑战，他们就彼此来提醒。那下一位同学说啊工作很忙碌，可是这一位天使呢还很忠心的来办这个啊晨祷，感谢主，祷告的力量是何等大。那另外同学呢特别喜欢我讲到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送给主学小朋友的生日卡片，你知道吗，这个同学所写的让我非常感动，就是一个小所谓的小事情，所以我们在小事情中心，神也会祝福我们在大的事情。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是个小事情，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在小事情做一个仆人领袖当中，无论是什么事情啊，就在教会帮忙洗碗，还是在教会帮忙扫地，还是倒垃圾，就是所谓的小事情，我们忠心，你不晓得会能够祝福多少人。所以感谢主，这位同学认为这样的一个啊习惯呢，就给他一个很大的鼓励，他也把这个经文送给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生日了，来祝福他的女儿，感谢主。所以呢最后就看到说，我们在职场的真的是有一些恶人很不容易相处，可是也让我们学习，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怎么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怎么有一个领导力的影响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开始有所的改善。那下面的同学呢就说啊，他为这个天使祷告，我很感动，他看到这位天使有新的工作环境，有各样的挑战，感谢主，你们这样的一个天使配对就是为着这样子能够彼此分享分担，能够 do life together， 同走这样个职场信心的旅程，也为着啊这个天使的家庭各方面的压力也为他祷告。哇，何等的感动，因为圣灵会带领这位啊天使哈，在生活上有从神来的恩典，活出基督的真的生命。下一位同学就讲到啊，学到啊，我很感恩，不只是职场上我们蒙福，很多的同学把这个学到的用在家庭里面，刚也提到一个跟女儿的生日庆祝，这一个呢也讲到家庭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家人是我们最亲近的，也是我们有的时候比较忽略的，反而没有那么的警醒注意怎么去特意的经营正面的关系。所以这位同学的分享我很感动，他说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可能是很命令式的，特别或许啊父母亲对孩子的，所以这个学了以后真的提醒我们要学主耶稣在家里面也要做一个仆人式的领袖，这样子能够倾听家人孩子的需要，然后敞开的心态，太感动了，来接受家人的建议啊，或许不一定是你赞同的建议，可是呢也能够批评，也能够接受，这样呢就好好建立彼此的关系。那除了我们的课堂彼此的天使，有一位同学说哦，他的丈夫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天使，我觉得非常好，希望我们已经结婚的，我们的配偶应该都是我们最重要的天使，夫妻每天的祷告。先生，我先生现在在亚洲，所以我每天呢跟他 FaceTime 好几个小时，虽然是一起来做什么啦，还是他分别也做一些事情，我们还是能够一起读经，一起来祷告啊，一起能够 do life together 哈。所以这个是没有因为啊时空分开或是地点分开而让我们啊减少彼此的互动。那这一位啊姐妹分享到跟先生的关系，然后先生如何鼓励他，给他很多的不同阶段的啊过程来啊给他信心，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好，那第二题就讲到啊上礼拜你最收获大的是什么，那这里大家都回 顾了很多各样的定义，那我就不多讲了。有一位同学很谦卑说啊，我过去没有机会升任成为经理，原来或许还没有完全预备好，然后上礼拜所学到领导力呢，他就慢慢的可以装备自己。另外一个同学呢，同样很喜欢我喜欢的那个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领导力是为了帮助其他人能够建立这个世代同堂哈，能够传承下去。那我们讲到说有好的领导力的特质是什么啊，怎么帮助其他人成长，看到别人的长处，而且呢别人不在乎你知道多少，他们非常想知道你是多在乎他们，这个是非常有名而且也常常提醒我们的，要先把人关系处理好，把心情搞好才去做事情，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而且能够关注别人的长处需要，让以基督的心为心来服侍他人。最后一位同学呢就讲到很详细的分享核心领导力，包括我们说的自我觉察、沟通能力、影响力，也是今天的主题，跟学习的敏锐节度，所以这些呢都是他收获很大的。另外呢他就看到我上礼拜跟大家分享，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三个很多不同的过程里面哈，的确我是从很多的失败跟跌倒跌跌撞撞当中学会，希望呢也让你们少走一些的冤枉路。好，这些就是我们上礼拜所收到同学的分享。那另外有一个同学很特别，把这个 shine 一些的例子呢也来跟我们来分享，就是像我们怎么去对别人更敏锐，知道他们的需要，那他就用一个案例来跟大家来分享。特别我喜欢这个习惯是很重要的哈，不是做了一次而已，真的成为一个习惯。而且呢，这个是讲到家里的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不只是在职场，希望我们多应用在我们的家里，怎么去放手，让神相信我们的孩子。最后这一位同学呢就讲到这个领导力的定义，而且他也是很多人都是在第三跟第四层，然后在当中呢就看到说不同的经验的下属按着不同的情景来领导他们，很有意思哈，就是责任比较成熟的就可以让他独当一面，然后有些经验没有那么足够的来帮助多一些的监督来培养他们，所以这些同学都是很有经验，而且真的是学会了就很活用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好，上礼拜呢有一个同学问什么是仆人领导力的一个定义，我给大家看了一个10个特点哈，就是聆听同理心，今天我们会深入的去讲跟觉察 persuasion stewardship。 那我下面呢有5个 C， 那下面有中文的，那你们也是很快速的来去有一个大概的理解。这个是 Robert Greenleaf 对仆人是领导的定义，10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怎么聆听、同理心，这些我们以后也会有一些深入的探讨。那医治觉察别人，然后说服，在沟通的课里面我们也会提到这些。然后下面5个呢就是要会怎么去conceptualize， 有一个概念化的，然后有先知先觉，做一个好的管家，然后怎么能够委身帮助别人成长，最后呢能够建立一个社群团队，跟一个像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就成为一家人了，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所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3个题目，就是影响力、情商，怎么用恩典和爱待人，这个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我们在工作里面、家庭、教会都是很多跟人互动的，有人的地方就是有问题的地方，很容易会有摩擦，那有这样的摩擦的时候，怎么去用神的爱去爱那些不可爱的，去原谅那些不可原谅的， 而不是去报复 get mad and get even 哈。所以在情商里面我们会讨论很多有关于同理心，怎么很实际的把这个同理心去表达出来，让我们能够齐心协力的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当中包括信任跟尊重。那我们就更深入的探讨这些。那情绪情商是不是不好呢？其实情绪是神所创造的。神有没有情绪？有啊。所以情绪是中性的，是健康的。圣父、圣子、圣灵，这里列出诗篇42跟43篇都很多的例子。而且呢，在整本圣经里面还有新约特别有关于耶稣跟圣灵形容他们的情绪都很多的例子。所以我们的神，三位一体的真神都有情绪，那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我们的情绪也是健康的。重点是我们怎么去表达跟怎么去管理好我们的情绪。你知道吗？在这个字典里面啊，形容我们的情绪有35000个字，然后在整个各样的情绪当中就有六种大定义出来的六种不同的情绪哈，有快乐、悲伤、愤怒、厌恶、恐惧跟惊讶。这六个啊大体的情绪呢，有很多仔细不同的字来形容。没想到哈，原来消极负面的情绪的字句比这个正面积极的多很多。比如说愉快，哦，你看这个愉快有一些的例子哈，只有两行。那不愉快呢，很容易就找到有这四行很多的形容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下面讲到同理心，就是当我们越理解怎么去把别人的情绪用形容词去表达，就越能够有同理心。所以我们要学会各样不同的形容词，把对方的情绪表达出来。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人们不在乎你知道多少，除非知道你多么在乎他们，这是领导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关于今天 Elaine 所提到的影响力商数，在下回的职场使命节目中会继续和您分享。如果您想进一步的了解职场使命，可以上网搜寻 Call to Work CALLTOWORK， 找到相关的内容。在我们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也有书籍的出版，这本书叫做职场使命，如果您有需要也可以上网搜寻。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我是方华，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生命。